美日保安声明牵动台海，北京最怕的联盟形成，赖清德怒斥内部分歧，不要被中共找借口。欧盟开绿灯，900亿援乌方案提前披露，波兰援乌铁路被炸，俄军动手报复呢？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4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日前中日关系迎来了2025年最剧烈的一次正面碰撞，四件事相继引爆，高市早苗国会强硬表态，中国驻大阪领事斩头贴，日本局长紧急访华抗议，中国海警再度进入钓鱼岛领海，日本政坛重提核共享讨论，呢五把火将东亚局势直接燃点。第一把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答辩时明确表示，如果台湾有事，日本有可能认定为全网危机事态，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个是日本现任首相首次将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讲得如此直接了当。共同社称，这句话直接越过了北京多次警告红线。第二把火，只在24小时后，中国驻大阪领事涉剑在 X 平台发帖文回应，对于那一个擅自伸过来的邋遢脑袋，只能够毫不犹豫地斩下去，做好准备了吗？帖文发出快速删除，但截图已在日韩疯传，日本外务省紧急提出强烈抗议，自民党、公明党、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罕见同声谴责，多名议员公开要求考虑驱逐涉剑。第三把火，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紧急飞往北京，向中方多面抗议涉剑言论，同时重申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改变。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强调，对话大门始终打开，但基本立场不会动摇。第四把火，11月16号上午9点，中共海警1307、1308等四艘舰艇编队进入钓鱼岛领海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连续发出立即离开警告，中共海警船通过无线电回应，这里是中国固有领土，对峙持续了约两小时。第五把火，亦就是最劲爆的一把火，中共海警巡逻同一日，日本政坛节目和多名退役自卫队将领公开呼吁，应该认真讨论和美国启动核共享安排。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织田邦男接受富士电视台采访时说，在目前威胁环境下，日本必须拥有扩展威慑选项。虽然高市内阁尚未正式表态，但核共享这个2016年几乎销声匿迹的词又重新出现在日本主流媒体的头条。过去72小时连锁反应已经显现，日本主要在野党领袖全健太公开表示完全支持政府立场。日本11月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升到 72%， 不支持率仅有 19%。 美国国务院东亚局罕见连发两条推文，重申美日保安条约适用于钓鱼台。现在整个东亚都在看着东京和北京的下一步。观众朋友，你认为核共享会不会正式进入政府议程呢？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早上比较难启动，白天容易觉得没精神，晚上也睡得不是太安稳。在中医理论里面，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补气18味是参考中医君臣助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 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后，觉得白天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疲倦，手脚也都没那么冻，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亦都唔好忙咗先照顾好自己嘅状态。想替身体补一啲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揾到合适嘅日常保健方式。喺呢度，丽文提醒一下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喺日常保健，唔能够取代医师诊疗。如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近日中共宣布全球拘捕台湾立法委员沈伯洋，总统赖清德向立法院长韩国瑜呼吁，要他维护国会尊严，但韩国瑜就要总统先冻结台独党纲。就事件，赖清德总统17号回应，面对境外敌对势力，应该一致对外，不应该替侵略者找借口。总统赖清德表示，沈伯洋维护国家主权和台湾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没有任何违法，中国亦对台湾没有管辖权，并向立法院韩国瑜呼吁，要他维护国会尊严，亦维护台湾人民言论自由。立法委员沈伯洋批评韩国瑜，身为立法院大家长，在面对中共恐吓台湾人的情况时，本就应该和遭威吓的台湾人站在一起。至于院长提到的台独党纲，他回应民进党目前的重点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人决定。他亦指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是刑法和反渗透法明定的法律概念，如果不认同，院长可以请国民党党团议案修改法例。赖清德总统在17号接受访问时回应，希望韩国瑜院长能够清楚了解，中共只要跨境镇压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2300万人中的任何一人，都是对台湾主权的伤害。沈伯洋是国会议员，中共跨境镇压等于伤害台湾宪政体制，如果今日对中共跨境镇压找借口，这样如果中共要发动侵略台湾战争时，亦会有借口。请韩国瑜院长三思，我们同属于一个国家，面对境外敌对势力应该一致对外，不应该替侵略者找借口。赖清德最后强调，真正斩断韩国瑜院长那张台的四个脚，其实是中共并不是台湾。日前欧盟正商讨一项惊人的后备方案，如果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被乌克兰贷款的计划不被通过，他们将直接提供900亿欧元赠款或者债务支持。这个意味着即使最具争议的资产方案受阻，乌克兰的资金支持亦不会中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给欧盟各国领导人的信中提到，如果成员国无法就使用冻结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放贷达成一致，欧盟将提供900亿欧元的备用选项，即可以是无偿赠款，亦可以是通过发行欧盟债券提供贷款。这一议案是为2026-2027年乌克兰迫切财政需求提供紧急支持。信中列出了三条可能的财政途径。一、欧盟成员国出资至少900亿欧元作为赠款。二、通过欧盟发行债券为乌克兰提供贷款。三、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抵押向乌克兰发放贷款。欧盟领导层目前正因为比利时持有的冻结俄资产而陷入僵局， 比利时方面对这一笔资产是否能够安全用于贷款非常谨慎，他们要求更强力的法律保护，以防未来遭遇俄罗斯的反击。根据欧盟的文件，如果选择赠款分担压力的方式对各国经济影响不大，预计对成员国 GDP 的影响在 0.16% 到 0.27% 之间，但如果选择债务贷款，成员国将必须提供不可撤销、无条件的保障。冯德莱恩在信中强调，这三种方案并非互斥，可以组合使用，分阶段推行，以加快拨款速度。他还敦促欧盟国家在12月的欧盟理事会会议前就这些方案达成共识，以便在2026年第二季度开始实际发放资金。目前欧盟最优选仍然是那一项有争议的俄罗斯资产贷款方案，他们希望利用存放在比利时 Euroclear 系统的几百亿欧元俄资产。如果启动这一方案， Euroclear 将签署债务合同，保证万一未来俄罗斯提出索偿，欧盟或成员国会承担责任。更关键的是，乌克兰仅在俄罗斯同意赔偿战争损失时先需要偿还该贷款，但目前这项方案被比利时强烈抵制。比利时总统巴达德韦弗和冯德莱恩近期就此事进行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对乌克兰来讲，金融压力两年内尤其严峻。根据欧盟内部评估，单是2026年乌克兰用于军事开支的资金需求至少 51.6 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欧盟提出备用方案，既是对资产方案受阻的方案，亦是向成员国施压的信号。欧盟提出这900亿欧元的后备方案，展示出对乌克兰持续资助的坚定承诺。波兰华沙近郊一条通往热舒夫方向的铁路疑似遭人远程引爆，引发舆论哗然。热舒夫是波兰对乌克兰物资运输的核心枢纽，这宗事件立即被外界联想到俄方报复。几日前，乌克兰情报部门刚刚宣布炸断了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的关键补给线，这个事件的时间是如此靠近引发外界猜测。据保加利亚调查记者克里斯托格罗泽夫透露，当地时间16号，华沙郊区一段铁路被人为破坏，他在 X 平台发出的相片显示，现场可以看到一条大约300米长的电缆从铁轨一路拖到旁边的停车场，疑似是用来远程点爆。据新头壳报道，这条铁路原本通往热舒夫，而热舒夫正是波兰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物资的主要集散地，所以这宗爆炸案引发外界猜测是不是俄方报复的行为。不少网友认为，乌克兰刚刚炸了俄罗斯的补给线，波兰对乌运输线就出事，这个时间未免太巧合。但亦有人认为，被炸的那段铁路线其实并不是通向热舒夫，亦都没有连接乌克兰边境方向，怀疑有人在这放大。还有人挖苦，2025年都快过完了，还拉一条300米的电线去起爆，难道没有人看到这么显眼的线吗？这宗爆炸被外界高度关注，是因为就在几日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刚刚宣布，他们在俄罗斯境内执行特别行动，成功炸毁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关键路段，而那条路线正是俄军和北韩运送武器和弹药的重要补给线。被炸后运输一度瘫痪。观众朋友，你觉得波兰这宗爆炸是巧合的，还是有人故意动手的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 跟住喺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